罗马书系列讲到48，为罪人死2，罗马书5章6至8节，为保罗牧师2013年6月2日，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27日。今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5章6到8节，这是我2周前开始的一篇讲道的延续。我们今天会把这段信息讲完。罗马书，特别是5章8节，是许多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开始就学会背诵的经文。这些经文充满了神的恩典，是许多福音单章小册子中最常被引用的经文，被视为信仰入门时必须认识的关键真理之一。这是神的话，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恳求你赐下专注的心和可听的耳，赐给我们明白的头脑，使我们能了解你对我们爱的大能启示。父啊，这样伟大的爱改变了一切，影响着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决定、言语与行为。求你让这些经文成为我们宝贵的真理，使我们被你的爱所更新，分别为圣，使我们的思想更像耶稣，常常记得他用宝血救赎了我们。我们奉他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上次我们讲到一个古老却极具争议的话题，人在自己得救中扮演的角色。在整本圣经甚至整个基督教历史中，几乎没有比这更被激烈讨论的议题了。这不仅仅是世界对进步、对人类变得更好的一种看法，更触及到我们灵魂深处最根本的问题，我自己的灵魂如何得着更新与拯救。我们上次提到一种观点叫做柏拉修主义。柏拉修是4到5世纪奥古斯丁时代的一位思想家，他否认原罪的存在，认为人并未因亚当的堕落而完全败坏，而是从出生起拥有一张白纸，拥有和亚当堕落前一样的自由选择能力。他相信罪并未败坏我们到无法寻求神的地步。但教会最终判定柏拉修主义为异端，随后发展出所谓半柏拉修主义。这种思想承认人类因堕落而受影响，但认为人仍有能力迈出第一步回应神的呼召。换句话说，人被罪伤害了，但还没有瘫痪。这种观点后来也被定为异端。这带我们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议题，协同论与独行论。协同论认为得救是神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，能力来自两个源头。而独行论则认为救恩的全部主权与作为都来自神，人本身毫无贡献。这场争论意义重大，它并非神学词语之争，而是关乎我们对救恩起点的认识。这将影响我们对信仰、生活、侍奉的一切理解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许多人所处的文化背景，其实普遍传播的就是一种半柏拉修式的福音。比如说，神把福音摆在我们面前，然后双手放在背后，等待人自己做出回应，有人接受，有人拒绝。而神则扮演一个绅士，从不强迫人选择他。这正是许多福音布道的主流思想，尤其是在过去200年西方基督教文化中非常普遍。我们很多人都曾听过这样的传福音方式，好像一切都取决于人自由的回应。但当我们仔细阅读圣经，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之所以拣选神，是因为他先拣选了我们。我们之所以爱他，是因为他先爱我们。保罗说，要竭力追求认识那位先认识我们的主。 就像我还可以轻松抱起我年幼的孩子一样，他会用手抱住我，但实际上是我先去抱住他。他之所以抱我，是因为我先抱住了他。我认为没有比认识谁是我们得救的第一因更重要的真理了。当我们明白自己为何成为基督徒，以及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时，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神的爱，也才能真正回应他的呼召。这就像我两周前提到的那样，好比神用他的爱把我们裹进温暖的毛毯中，贴着我们的耳朵低语，告诉我们我们是谁，他为我们做了什么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带着更新的心智走在人生路上，活出属神的样式，回应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，也彼此相爱。我上次列出七个方面，说明当我们正确理解救恩的起点时，会带来哪些改变。虽然那只是一个简短的清单，但我相信其实这影响着我们生命中的一切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对神如何救我的理解，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神的敬拜，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，我们在人前的谦卑，我们对救恩的确惧，我们对赦免的认识与实践，我们对神的爱，我们对人的爱。我们上次讲到第六节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保罗在这里点出了两个重要的属灵状态，软弱与不敬虔。软弱并不是说我们还有一点力气，而是完全无能为力。不是像柏拉修主义或半柏拉修主义所认为的还能动一下，而是彻底瘫痪。保罗在别处说得更清楚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不是生病，不是昏迷，而是死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不敬虔。这词听起来好像在骂人，但保罗在第四章中也用这词来描述亚伯拉罕和大卫这两位信心伟人。在谈论救赎、重生、与神和好、罪的赦免、承受天国的丰富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归入软弱且不敬虔之类。这两个词不是简单的重复。保罗不是啰嗦，而是有意用两个不同角度来表达我们得救前的全然败坏。软弱是指我们毫无能力走向神，不论在体力、道德、伦理或智慧上，都无法靠自己靠近他。而不敬虔则说明，即使我们有那个能力，我们也不愿意。我们不但不能，也不想。耶稣并不是为那些渴望得救的人而死，而是为了那些根本不渴望他的人而死。他的救恩不仅赐给我们得救的能力，也赐下得救的意愿。正如托马斯·施莱纳所说，基督之所以为罪人而死，并不是因为他在他们里面看见了什么倾向于神的意愿，或是想要结束与神为敌的心。他之所以死，是为了战胜人对神的仇恨与敌意。想一想这话的分量。如果有人来找我求助，说我需要帮助，那我帮他还算合理。但如果他对我满怀敌意，说你离我远点，你要是靠近我，我就，而我仍然决定要救他，那就是完全不同层次的爱了。事实上，耶稣讲的比喻其实就在说这样一个信息，你若靠近我，我就杀了你，你若差你的儿子来救我，我会杀了他。耶稣的比喻揭示了我们人类对基督救赎的自然反应，拒绝与敌意。那位王差他的儿子来，而园户们说，哦，是王子啊，我们来杀了他吧。这些比喻把我们带入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，让我们明白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是多么败坏。然后使徒保罗继续解释，如果第七节还不够清楚，他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保罗在这里用类比来解释这奇妙的爱。他说，为一人，也许有人会 会愿意去死。义人指的是一个正直的人，而仁人是一个良善、仁慈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能会为这样的人牺牲。历史上有不少英雄，他们为值得拯救的人，或他们认为崇高的理想献上生命。耶稣也在约翰福音15章13节里说过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这已经够难的了，对吧？但耶稣所做的甚至不是这样。他不是为朋友舍命。根据罗马书的这段经文，他是为仇敌舍命。谁会这样做？谁会为仇敌而死？这完全违背人的直觉。每一个初次读到这段经文的人，可能都要再读一遍，然后惊讶地问，他做了什么？他为仇敌而死。正是因为耶稣舍命，我们才从仇敌成为他的朋友。正是当他为我们舍命，并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明白他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才真正成为神的朋友。在那之前，圣经说，我们是他的仇敌。这是人与神圣洁之间的巨大鸿沟，这个鸿沟是无限的。而这正是保罗想让我们明白的，我们是多么软弱，多么不敬虔，多么罪恶。我们上次就是讲到这里。现在到了第八节。其实第八节只是重复了第六节所说的，但变得更个人化了。这不再只是神如何行事的一般性声明，而是变成了神为我们做了什么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这节经文当作是对自己说的。我有一位牧师朋友，他喜欢区分传讲福音和教导福音。我觉得这个区分很有意义。有人说，教导是提供信息，而传讲是带有动力的激励。有些人听完一场讲道后说，我没学到什么，但我很受鼓舞。于是说，那是传讲。而另一些人说，我学到了东西，但没感觉太多激动。于是说，那是教导。其实真正的区别不在这里。传讲是宣告，是带着权柄的呼召。就像古时候镇上的传令官走进广场说，听啊听啊。宣告王的诏令。每个人都得听，因为这个信息是对你发出的。你有没有经历过开车被警察拦下，然后你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这条新规我已经违反了。神的道就是这样，它与你息息相关，你不能听完就说，哦，那挺有意思的。这是极其个人的事情。所以保罗才说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圣经是一本书，其实 Bible 这个词就是书的意思。我们把它称为圣经，让它显得更特别些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要给圣经起一个名字，你会怎么取？我曾想过，我会叫它神的荣耀，副标题可以是借着他在历史中的救赎所启示的荣耀。整本圣经就是在显明神的荣耀。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荣耀神，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。而在神的所有启示当中，他特别要让我们看见他的爱、恩典、公义、圣洁与大能。作为父母，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明白我有多爱他们。等他们年纪大一些，他们会开始理解过去那些看起来很烦的事情，其实是出于爱。神也是这样做的。他说，我要你明白我为你所做的一切。这就是他对我们的爱的大能展示。圣经学者亨德里克森指出，显明这个词是现在时态，虽然耶稣的死是过去的历史事件，但它的意义与功效却是现在持续存在的荣耀现实。所以虽然他的牺牲是在2000年前，但他的爱今天仍在向我们显明。这是神爱我们最伟大的展示。他不是 在我们寻求他的时候，而是在我们全然敌对他、拒绝他、背弃他的时候为我们死。这也驳斥了柏拉修主义或半柏拉修主义的观点，我们不是在向神靠近，而是在远离他、抗拒他。但就是在那种状态中，基督为我们死了，给我们带来了与神的和平与天国的荣耀。这影响我们敬拜神的方式，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，影响我们对他人的谦卑，我们在神面前的确据，我们对别人的宽恕，以及我们对神和人的爱。保罗的意思就是，在我们完全背叛神的时候，耶稣为我们死。他不是因为预见我们将来会做出好的决定才救我们，他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的特质而救我们。我们当时只配得他的愤怒与定罪，是神的仇敌。他却在那种状态下为我们死。这爱已无法用比喻形容。他改变了我们敬拜的方式，因为他揭示了我们罪的深重，也显明了他恩典的超凡。我们该祷告，求神让我们像保罗一样，开始真正领会自己原本是多么败坏。其一恩典中唱道，来就无赖如我。但你知道吗，现在很多教会把无赖改掉了，因为他们觉得太负面。他们把它改成了像我这样一个人之类的。这简直是本末倒置。你看看罗马书第七章结尾，保罗对自己的认识就是，我真是苦啊。就像一首颂赞诗，罗马书第七章24-25节中，保罗写道，我真是苦啊。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他其实是在表达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对自身悲惨光景的认知。然而在下一节他立刻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谁能拯救我？是耶稣。我不认为保罗对此有任何疑惑。圣经说他曾被提到第三层天，见哥林多后书第12章，在那里他得以一瞥神的圣洁。那是众天使日夜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的地方，天使们有六个翅膀，两个遮脸，两个遮脚，两个飞翔。这些天使并没有犯罪，是无罪的受造物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们在神面前也遮住脸与脚，因为那是圣洁之地。他们昼夜不住地呼喊，圣哉圣哉圣哉。你能想象那场景吗？圣经中有一些人曾体验过这荣耀，如以赛亚书第六章中的以赛亚以及使徒保罗。所以说，保罗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事实，并不是他得救之后需要再三说服自己才相信的。他明白得很清楚，这种认知使他心存谦卑。回到敬拜的主题，当我们聚集敬拜时，这对我们应该是极其重要的。我们所做的是为着神拯救我们这些可怜人而赞美他。我认为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目标之一应是认清自己何等败坏。这是一种高尚的追求，当我们越是明白自己罪的深度，就越能体会神恩典的高度。这段经文也教导我们谦卑，使我们在神和人面前都谦卑。当我们意识到若凭着自己的本性只会走向羞辱和灭亡，我们才真正愿意低头顺服神，并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见腓立比书2:3-4。若神人凭我们顺着本性而行，那将是一条灭亡之路。因而我们理所当然要俯伏在他面前，将他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。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罪的深度时，这样的态度就自然流露出来。使徒保罗写下腓立比书2:3-4时，心中正注视着十字架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 当我们明白自己本性的败坏，以及基督为我们舍命之时，我们就会越发谦卑。这段经文也极大的关乎得救的确句。什么是得救的确句？就是你是否能确实知道，若你今天死了，会去天堂。这就是确据。如果你能坚定地说，我知道，那你就是有确据。我们的信仰告白指出，有时我们确据充足，有时则软弱动摇。但是否拥有确据，并不能决定我们是否真的得救。我们不是因为有确据而得救。然而，圣经的确鼓励我们要寻求确据，要知道，凭着神的信实，我们的灵魂因基督的宝血与神和好。然而，我们常常怀疑神是否真的爱我们，也常常质疑自己，若现在死了，是否能蒙神悦纳。这种疑问很自然，但却不是正确的。神拣选爱我们，是在我们完全悖逆之时。当时，我们没有任何可吸引他的地方。我不知道你是否这样想过，但我自己常常想，主啊，当你拯救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会变成这样的人？我不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，青少年时期信主后，在随后的信仰历程中也犯了很多让我羞愧的罪。我曾想，主啊，你拣选我时，是否知道你将面对怎样的我？你是否后悔了？你是否感到失望？但后来我明白了，当然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他的爱并不是因为我配的，他也从不曾被我的罪行所震惊。他选择爱我，是在我彻底悖逆之时，不是部分悖逆，而是完全沉沦。我就像溺水之人沉在水底，你也是如此。可他把我们从死里救活，赐给我们生命。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九至十节中所说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的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挽回是指平息本该落在我们身上的愤怒。耶稣以自己担当了这一切。看到这样的经文，你是否会问，我们该爱什么？当然应该。耶稣说，我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神，见马可福音12章30节，这是最大的诫命。但请注意，在这段经文中，约翰强调的不是我们爱神，而是神爱我们。所以，当我们聚集敬拜、反思信仰时，焦点不应是我们爱神的多寡，而是神对我们的爱。这应成为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位置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这不仅是时间先后，更是因果关系。是神的爱激发我们去爱他。紧接着在下一章，约翰写道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。这是我们信主初期常背的一节经文，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不是猜测或感觉不错，而是知道。那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内心的起伏呢？我们品格的波动又如何呢？答案是，我们与神的平安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身上，而是建立在基督身上，不是基于我们对神的爱，而是他对我们的爱。有人会错误地把这当作犯罪的许可证，所以圣经也多次警告我们不要滥用神的恩典。我们不能拿基督里的自由作为犯罪的借口或遮盖。若我们想要确据，若我们想要坚定知道自己是属神的，就必须认清一件事，神在我们完全悖逆时就已经爱了我们。若他的爱是因为我们爱他，那这种爱也只能持续到我们不再爱他。但既然是他先爱我们，他的爱是永恒不变的，这就确保了我们对他的爱也能长久维持。 我们都会经历属灵软弱的时候。你是否也曾感到自己信心不足，动力不强？并不是时刻都能勇往直前，总是满怀信心。尤其当人渐渐年老，体力衰退，记忆模糊时，这种软弱更容易浮现。许多在信仰中走过几十年的年长信徒，在养老院里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仍蒙神喜悦。他们会因情绪的变化，记不住经文，变得容易烦躁，而产生对救恩的疑惑。而这时，能听到神无条件的爱你，出于他的美意和喜悦这一真理，是何等大的安慰。这就是恩典，这就是确据。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，这拯救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他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，也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神的恩典，然后他把自己的名赐给我们，收纳我们为他的儿女，洁净我们，使我们成圣，最后将荣耀赐给我们。现在我们被召，要怎样饶恕别人，像神饶恕我们一样。于是我们环顾周围，看到其他人，就会想，这个人我不确定要不要饶恕。在我看来，我们不应该在别人没有悔改或请求原谅之前，就贸然说我原谅你。我认为约翰福音17章、路加福音17章都是这样教导的。神并不是随便就饶恕所有人。神饶恕我们是有一个次序的，我们悔改，转变心意，凭信心来到他面前，然后他才饶恕我们。我前几天参加了一个葬礼，神父说，神的赦免临到所有人。但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圣经里讲到地狱就显得多余了。圣经明确说，地狱是为那些未得赦免的人预备的。而那些相信、悔改、有信心的人，才真正得着赦免。那我们就再深入一步思考，如果神只在我们悔改之后才赦免我们，我们是否就可以说，在我们悔改之前，神是袖手旁观的呢？意思是说，神像个绅士一样，把手背到身后站着，等着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，然后才说，好了，你悔改了，我赦免你。这种观点就像半柏拉修主义，但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。我们的悔改是从哪里来的？是谁赐给我们悔改的心？提摩太后书2章25节告诉我们，是神赐下悔改。所以你看，神其实是主动参与，把我们带向悔改。而且当他带领我们悔改时，是有果效的，神从来不会失败。他主动吸引我们归向他，然后他赦免我们，从头到尾都是他成就的。当然，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可能远没有这么有效。比如说，假设唐尼冒犯了我，他真的错了，我知道，他自己也知道。我在想，等他意识到自己的错，我再原谅他。在此之前，我就冷着脸讲道，只看这一边的会众，不想看他那一边，心里很不舒服。但这不是应有的态度。我和唐尼的关系不该是等着他认错，而是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罪不仅仅是得罪了我，而是得罪了神。我们可以祷告、交通，等他真的意识到了，说，我以前没意识到，对不起。那么我就有责任原谅他。我们也应当这样饶恕人，不是坐在那儿高高在上的说，等你知道你错了，我就原谅你。不是的，是神在我们还未悔改时就爱了我们，正是他的爱使我们悔改了。我不知道你现在脑中有没有闪过几个你不太想主动去找的人，你甚至在享受不用跟他们说话的状态。但你看，当我们越明白自己的败坏和神的恩典有多大，当我们被吩咐要像我们被赦免那样去赦免人，这个命令的分量就越沉重越深刻。最后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，那就是爱。从刚才的真理中 我们不难看出，神这样的爱该如何影响我们对他、对人的爱。耶稣说得很简单，所以我也不多讲，那赦免少的，就爱得少。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黑暗到底有多深，我们被救赎到底有多彻底，我们的爱就能更深、更广。我不是说每一个柏拉修主义者都是坏人，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非常和善的，也许是例外。但就神学立场而言，耶稣面对一群人，有些人自认很义，而另一个女人，她知道自己是罪人。她痛哭流涕，洗她的脚，拭她的脚，因她的罪多，被赦免多。耶稣对那些宗教领袖说，你们都没有为我洗脚，没有热情迎接我，但这个女人却深深爱我。这就是耶稣要表达的，少的赦免的，爱也少。我们越能领会自己的罪的赦免，我们就越有能力去爱人。约翰在讲到神差儿子来之后，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继续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神对我们的爱是对不配的爱之人的牺牲之爱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神的爱彰显在他为罪人差遣他儿子，并为他们而死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恳求你，在我们走这属世旅程的每一步，都不让我们忘记当初我们是何等黑暗，你却在我们悖逆之中向我们显明你的爱，差遣耶稣拯救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首先祈求你使我们更深明白你对我们的爱，好让这爱能影响我们与每一个人的关系。主啊，也愿这爱带给我们极大的确据，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的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